从这一刻起就能变得幸福。
获得幸福的勇气。那么我要问一下，这种勇气的具体状态。
是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
先生，您说一切烦恼皆是人际关系的烦恼，反过来说就是我们的幸福也在人际关系之中。但是我还无法理解这一点。对人而言的幸福不过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吗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生命就为了这么渺小的港湾或喜悦而存在吗？
我明白你的问题。我第一次听阿德勒心理学报告的时候，担任讲师的奥斯卡·克里斯丁，他相当于阿德勒的徒孙，说了下面这段话：今天听了我的话的人，从此刻起就能够获得幸福，但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人，将永远无法获得幸福。
什么呀？简直像是骗子的措辞。难道先生，您就那样上当了吗？
对人而言的幸福是什么？这是哲学一直探讨的主题之一。在那之前，我以心理学只不过是哲学的一个领域为理由，几乎从未关心过心理学整体，并且作为哲学的门徒，关于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，我有着自己的见解。因此不得不承认，听到克里斯丁的话，我产生了一些排斥感。但是排斥的同时也有所思考。的确，我也曾深入考虑过幸福的本质，而且一直在寻找答案。但是关于自己如何能够获得幸福这个问题，却未必认真思考过。我虽是哲学的门徒，但也许并不幸福。
的确如此，先生与阿德勒心理学的邂逅是始于不协调感吧？
是的。
那么我来问问您，先生最终得到幸福了吗？
当然。
为什么您能够如此肯定呢？
对人而言，最大的不幸就是不喜欢自己。对于这种现实，阿德勒准备了极其简单的回答：我对共同体有益，或者我对他人有用，这种想法就足以让人体会到自己的价值。
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他者贡献吧？
是的，并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这里所说的他者贡献，也可以是看不见的贡献。
可以是看不见的贡献。
判断你的贡献是否起作用的不是你，那是他人的课题，是你无法干涉的问题。是否真正做出了贡献，从原理上根本无从了解。也就是说，进行他者贡献时候的我们，即使做出看不见的贡献，只要能够产生我对他人有用的主观感觉及贡献感，也可以。
请等一下，这么说来，先生认为的幸福就是……
你已经觉察到了吧？也就是幸福及贡献感，这就是幸福的定义。
但是这
怎么了？
我不能认可这么简单的定义。先生的话我还记得，就是您以前说过的，即使在行为标准上对谁都没有用，但从存在标准上考虑人人都有用那句话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岂不是成了所有的人都幸福吗？
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幸福，但是这并不等于所有的人都幸福。你必须首先理解这一点。无论是用行为标准还是存在标准，都需要感受到自己对他人有用，也就是贡献感。
那么按照先生所言，我之所以不幸福， 是因为不能够获得贡献感的缘故吧？
没错。
那么如何才能获得贡献感呢？是劳动，还是志愿者活动？
例如，以前说起过认可欲求的问题。对于我所说的“不可以寻求认可”这句话，你曾反驳说，认可欲求是普遍性的欲求。
是的，坦白说，我还并不能完全接受。
但是，人们寻求认可的理由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吧？人们想要喜欢自己，想要感觉自己有价值，为此就想要拥有我对他人有用的贡献感，而获得贡献感的常见手段就是寻求他人认可。
您是说认可欲求是获取贡献感的手段？
有什么不对吗？
不不，这可与您之前的话互相矛盾呀。寻求他人认可是获得贡献感的手段吧？另一方面，先生又说幸福就是贡献感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岂不是满足了认可欲求就等于是获得幸福了吗？先生在这里又承认认可欲求的必要性了吧？
你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获得贡献感的手段一旦成了被他人认可，最终就不得不按照他人的愿望来过自己的人生。通过认可欲求获得的贡献感没有自由，但我们人类是在选择自由的同时也在追求幸福。
您是说幸福得以自由为前提？
是的，作为制度的自由因国家、时代或文化而有所差异，但是人际关系中的自由却具有普遍性。
先生，你是无论如何都不肯承认认可欲求吧？
如果能够真正拥有贡献感，那就不再需要他人的认可，因为即使不特意去寻求他人的认可，也可以体会到我对他人有用。也就是说，受认可欲求束缚的人不具有共同体感觉，还不能做到自我接纳、他者信赖和他者贡献。
您是说只要有了共同体感觉，认可欲求就会消失吗？
会消失，不再需要他人的认可。
总结一下哲人的主张，就是这样：人只有在能够感觉到我对别人有用的时候，才能体会到自己的价值。但是，这种贡献也可以通过看不见的形式实现。只要有对别人有用的主观感觉，即贡献感就可以。并且，哲人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：幸福就是贡献感。的确，这也是真理的一面。但是，幸福就仅止于此吗？我所期待的幸福，并不是这样的。